是不是文玲在帮我放这个？要从头？
对不起，你是要从哪里？
从头，从第十一章。在55页，对，就这边，从头哈。好，我们再按照我们以上的方式哈，我们先一起来读哈。这一大段呢，它是这个 11.1、11.2 跟 11.3 哈。这个讲义上面这个 11.3 这个号码漏掉了哈。11.2 下面这一段是 11.3 哈，它只有打11点，没有打把3打出来哈，你自己把它加上去哈。好，我们先一起来，我们这段很长哈，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哈，稍微慢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哈。先从11.1开始来。凡蒙上帝有效恩召的人，上帝也白白的使他们称义，称他们为义，不是将义灌输给他们，而是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接纳他们为义人。不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所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所行的，而是唯独因着基督的缘故，也不是将信心本身、相信的行动或任何其他福音所要求的顺服归算他们的义，而是将基督的顺服和补赎归算为他们的义。他们借着信心领受并依靠他和他的义，这信心也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上帝赐的。好，先稍微停一下哈，这个这边翻成这个第四行翻成这个将基督的顺服和补赎归算为他们的义哈。这个补赎原来的那个信条的英文呢是 satisfaction 啊 ，satisfaction of Christ， 就是将啊 the obedience and satisfaction of Christ 哈。因为基督借着顺服满足了啊，满足了上帝啊所有的公义的要求哈、啊，把这个啊，把基督的顺服跟他借着顺服所成就的这个工作归算给我们哈、啊，算为我们的义哈、啊。他最后一行说，这个信心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哈、啊，乃是上帝所赐的。换句话说呢，这个信心不是出自于我们人。自己有的信心不是我们原来有的信心，不是我们相信这个店铺哈、啊，它的这个价值很公道啊，他说是50块钱就是50块钱哈、啊，不会有另外的加价，不是这种我们人自己生发出来的信心，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哈、啊，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原来有的信心。好，11.2再来，如此领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然而这信心在称义的人里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始终有其他与蒙恩相伴的美德，不是死的信心，而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称义唯一的工具，这个中文翻成工具也可以翻成这个管道哈，原来英文是 instrument 哈，这是称义的。我们的信心呢，是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称义的唯一的 instrument 哈。始终有其他与蒙恩相伴的美德哈。另外一个翻译是哈，使人乃是始终有其他使人得救的恩典相伴哈。好，11.3来，基督以其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一切称义之人的罪债，并适当地、真实地、完全地代替他们补偿了他父的公义。然而圣父既为他们而赐下基督，而基督的顺服和补偿也被接受为他们，并且二者都是白白赐予的，并非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功德，所以他们的称义是唯独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 目的就是叫上帝严格的公义和丰富的恩典在罪人的称义上得着荣耀。好，对不起，那个我帮明珠阿姨看明珠阿姨的，明珠阿姨您可不可以麻烦你把这个你的那个麦克风关掉。
好的，忘记了。
好的，好，这个十一点三呢哈，特别讲到哈，他是基督呢啊，以他的顺服跟受死完全清偿我们的罪债哈，并且适当的、真实的、完全的代替他们补偿了他父的公义哈。另外一个翻译呢，比较白话一点哈，是完全代替他们满足了他的父对公义的要求啊。这个补偿他父的公义哈，我们比较这个啊，比较不清楚，对，不是不清，意思不是不清楚，而是说这个好像比较这个啊，意思比较不。另外一个翻译呢，可能更通畅一点啊，满足了他父对公义的要求啊。好，最后这一行说，目的是叫上帝严格的公义哈和丰富的恩典，在罪人的称义上得着荣耀哈。这个严格的公义原来的英文是 exact justice 啊，叫上帝这个。Exact justice 和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称义上得到荣耀哈，所以这个 exact justice 我不晓得这个翻译严格的公义可能比较或许可以翻译成这个上帝的完全的公义，或是上帝所要求的哈，上帝对我们的公义，对上帝对他的公义哈有非常清楚的要求哈，上帝所要求的所有的公义哈跟这个丰富的恩典哈，都在这个上帝哈，都在我们被称义的这件事情上面得到，让上帝得荣耀啊，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解释哈啊。这边第一段他说，这个称义是指这个公开宣布一个人司法上为义哈，就是在法庭上面哈，一个罪犯。被宣判为无罪哈，被宣判为无罪哈，这是称义的意思哈，从此不再被定罪哈。他说，在基督教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哈，称义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教义哈啊。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是这称义哈，因信称义哈，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教改革的突出性的课题哈，突出性的课题哈。那马丁路德认为它是使教会兴衰的。重要的教义哈，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哈，啊，宗教改革的时候哈，啊，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呢，在当时在称义的这个教义上面啊，出了很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底下还会提到哈，问题在哪里哈，然后呢，宗教改革的啊，主要的改革的一个方面哈，就是这个就是称义哈，称义的这个教义哈。他说呢，这个林一章牧师在这边啊，归纳很多的这个神学的著作哈，啊，他把它归纳出来，他说我们需要强调这个三段，这是我们刚刚读的三个信条的哈，里面的几个要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哈，首先来看这第一个哈，说称义完全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啊，啊，即使是个称义的这个工具哈，这个信心本身哈。也是上帝所赐的哈，也是上帝所赐的哈，这就是啊，我们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啊，宗教改革的时候的五大唯独哈，其中记得唯独恩典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得救，我们之所以称义，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哈，百分之百是上帝的恩典哈，啊，我们没有我们人的功劳哈，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哈，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是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够赚取上帝的恩典啊！如果我们能够里面有一丝一毫我们的功劳在里面的话，那就不是那这个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哈，那就不是恩典。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讲到这个称义的范围哈，讲到称义的范围，他说只有蒙上帝有效恩召，就是那蒙拣选的人才称为义啊，才称为义啊，那为。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有效的恩召跟重生呢，到底是哪一个在先，哪个在后哈？啊，那 课后这个袁玉长老跟我发了一些材料给我哈，让我看到哈，果然在这改革中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我们这个范围里面哈，对这个是有不同的看法哈。那这个看起来我也请教过，也请教阿瑟牧师哈。那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比较占大多数的哈，是有比较占大多数是两个看法哈。一个是认为这个恩召跟重生哈是一体的两面，是不分的哈，是一体的两面哈。所以呢，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到底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哈，一体两面啊。如果要把它分成两个的话哈，分成两个的话啊，那应该是恩召在先哈，这个有效的恩召，因为上恩召是从上帝发出来的哈，上帝发出这个恩召哈啊，不管是有效无效，是因为没有蒙拣选人在他身上就无效哈，蒙拣选人在他身上是有效的。上帝先发出恩召，恩召的第一个果效哈，恩召的第一个果效就是重生哈。如果要把它分开的话，应该是恩召在前面哈。当然也有少数的人认为哈，重生在前面哈。但是呢，所以这个还没有定论。但是呢，比较多的看法是赞成这个有效的恩召在前哈。然后重生是有效恩召的第一个果效哈，重生了之后，后面就是称义哈，我们就是信心称义哈，谢谢哈。对，重生是一个状态，我们。就像我们是一个 baby 生出来之后，他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小的 baby， 但他是一个人哈。那这个人会长大成熟，对不对啊？那他就是这个人哈。我们重生，可以这样理解哈。好，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我只是跟大家澄清一下，因为上次我说这个可能我所接触到的比较多的哈，是说认为重生在前面哈。那从人的经验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说这个他是也先被重生，他才能够听到那个恩召嘛，哈，听到那恩召。但是以这个逻辑上的顺序来说，是恩召是上帝先发出恩召，哈，然后在这个恩召就重生了我们，哈，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听到，哈，使这个恩召能够在我们身上有效，哈，好，跟大家澄清一下，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哈。他说称义的性质哈，称义的性质，他说这不是人本性的改变哈，就强调的是什么，这个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哈，成圣等等哈，那个是一个我们人生命的，我们生命的那个慢慢被谁更新改变哈。他说称义的这个本质哈，称义的本质是这个上帝司法性的宣判哈，是罪人与律法关系的改变啊。好，这点也蛮重要哈，这点也蛮重要啊。他说这个引用的这个经文是罗马书5:16哈。他说因为圣经常常讲的把称义跟定罪来做对比哈，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的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哈，而称义。好，那罗马天主教还有其他的哈一些错误，就是把这个称义呢跟这个称义是司法性的宣判哈，这一点哈，他们模糊了哈。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一点看得到，在第四啊，在这个下一页哈，称义的基础哈。他说称义并不是将义灌输或赋予他们，信条上特别讲了哈，不是将上帝的义灌输给我们哈啊，也不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所成的哈，也不是因为他们所行的，而是将基督对整个律法主动的顺服哈，以及他在受死的时候被动的顺服，全部归算给他们哈。这个什么是主动的顺服，什么是被动的顺服哈，在这个第七点哈，可以更清楚哈。我们今天不多花时间哈，你第七啊，看这个第七点哈，解释哈，他对这个主动的顺服跟被动的顺服哈。有比较清楚的说明哈。那我们这边呢，我们重点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是基督哈，是基督借着他的顺服哈， 把他的工作哈，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全部归算给我们哈，全部归算给我们，这是称义的唯一的基础哈，称义唯一的基础哈。基督的义是罪人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唯一的基础哈，没有人能够以全部或部分个人本身的义在上帝面前称义哈。他说这个罗马天主教哈，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将重生者被赋予的义和基督归算给我们的义混淆了啊。换句话说，他把成圣跟称义混乱啊啊。这个我们下面还会再看哈，还会再看到哈啊。简单的说呢哈，就是呢这个他们认为啊，罗马天主教那时候认为哈，这个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哈，是让我们是使我们重生的恩典。但是呢那个之后我们还必须要行义哈才能够得救，我们还必须要行义才能够得救，我们把它称为成圣，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啊，神带领我们哈所做的这一切哈，继续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这些工作呢，他们认为那是称义哈，一个人要被称义哈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哈。好啊，那圣经的经文哈，圣经对这点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哈，不单单只在这里他所引用的哈，你去看信条本身哈，还很多其他的经文哈，他这边引用的这个经文呢是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哈，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我们的成圣过程，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继续，我们按照神的恩典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哈，我们能够哈能够行，能够遵行律法哈，这个我们所得的义呢啊，天主教认为是这个因律法所得的义呢，也是这个成，也是得救的基础啊，是得救的基础啊。那但是腓立比三章九节却说哈，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啊，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啊。好啊，也不是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九节也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什么，免得有人自夸啊！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啊，好啊，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哈、啊，我们再来讲啊，这个当初这个西敏信条啊，经过这么长的过程啊，定出来，他们用字哈、啊、是非常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哈、啊。这是为什么哈、啊？这个你看11.3哈、啊，用了三个形容词来讲这个上帝，这个主耶稣基督如何满足的父哈、啊、对公义的要求哈、啊。他讲了有三个形容词，他说什么？适当的，就是为了要很清楚告诉我们哈、啊，上帝这个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是我们是一切哈。啊，他能够适当的，而且真实的，而且完全的代替哈，代替我们哈，完全的为我们代赎哈，啊，适当的、真实的、完全的，就是因为这是在这个三个方面都可能会产生问题哈，所以他特别很清楚的讲哈，啊，好啊，下面看第五哈，称义的工具哈。工具，他说这是唯独信心哈，信心是罪人称义的唯一的工具哈，这并不代表说信心是称义的功德性的原因哈，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称义哈，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哈，我们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哈，我们之所以被称义的功德性，那个功德是谁的功德？是耶稣基督的功德，不是我们的功德，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有任何的功劳啊啊！那称义的基础就是基督的义哈。信徒是因着信心或通过信心，而不是因为信心。我们是通过信心哈，所以它是一个管道，它是我们的工具啊 ，instrument 啊。但是呢，不是因为信心哈，因为信心啊。我们因为有这个我们之所以我们要盖一个房子要用很多的 要用很多的工具哈、啊，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啊。但是这个房子盖之所以盖能够盖成哈、啊，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工具。如果你有这个工，你只有这个工具，你没办法盖这个，没办法盖这个房子啊。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但是可以稍微帮助我们明白哈、啊。它是信心是我们称义是称义的工具哈、啊。借着信，我们是借着信心，而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原因哈、啊，基础是称义的基础是基督哈、啊。那下面讲到这个，其实这一段的这个第五段的最后面跟这个第六段哈 啊这边都提到哈、啊，都提到这个信心跟行为哈、啊。雅各书哈、啊，雅各书哈 啊这边这也是这个，这也是我们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哈，哈啊，改革中的神学呢，信条上面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啊，真实的信心哈、啊，必须一定有行为的见证，啊，一定有行为的见证。所以当雅各说这个啊，我们相信啊，不是只是因为信心哈、啊，而也是因为行为啊。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两个啊是。都必须要有的，而是说真的真实的信心哈、啊，一定有行为的见证哈、啊，因为有行为的见证哈、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六点哈、啊，说称义的效果哈、啊。这个信心在称义的人里面，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始终有其他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就是啊，不是死的信心，而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哈 啊生发仁爱的信心。就是信心，真实的信心会有仁爱，会有这个圣灵的果子哈，会有圣灵的果子哈。称义是唯独因着信心，但这个信心并不单独存在啊。换个方式说哈，就是如果一个人哈，你只嘴里说他有信心，但是呢，你从他的言行，从他的生活里面哈，看不到任何哈一个看不到任何的果子哈。看不到任何的行为的啊言行的见证啊，那我们要开始怀疑他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信心，他是真的相信哈 啊还是只是口里头说哈、啊，口里头说我信了哈、啊。那今天这种 nominal Christian 是很多的啊，很多的啊。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哈、啊，这个他这边引用路德的话，他说这个如果关系到称义哈、啊。行为的确不在问题的考虑之内哈，但是真正的信心不可能不产生行为，就好比太阳必然发光一样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一个称义的人也会领受到在他里面形成使他成圣的义哈。没有成圣伴随的称义是不真实的哈。称义与成圣要有区分，但不是截然分开哈。不是截然分开。他说呢，我们可以这个总结哈，他下面讲到这个时代论的反律法主义哈啊，时代论的反律法主义哈，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哈，在这方面都出了问题哈啊。罗马天主教怎么说呢？他们认为信心跟行为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信心加上行为，一个人才会被称义啊。那这以这个教义为基础哈，就会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哈啊。好啊，而且呢，是什么是会让你称义的行为哈？什么可以让你称义的行为？这是教会来决定，所以这些教皇、这些主教，他们就有很大的权力哈啊，因为他可以。用俗话来说，他决定你的生死啊。他认为你这个行为是不是被称义啊？他说了算，而且他们认为这个教皇哈、啊、是这个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哈、啊。教皇说的话呢，分量啊，几乎跟圣经是平等的啊啊啊！所以呢，这上面很大的问题哈、啊。那时代论的这个反律法主义哈、啊，基本简单的说了哈、啊，简单说这个。今天有崇明在这边，那个瑞一长老、萧丁长老在这边哈。如果我讲的不完全哈，可以补充哈。简单的说，就是时代论，他就是认为这个我们今天已经不在时代论是把这个 把圣经救赎历史分成很多，分成很多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啊。那简单来说，就是以这个救赎来说，在不同的阶段哈，上帝拯救人有不同的方式。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恩典的时代，我们进入福音的时代，已经不在律法时代里面哈。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那十大论也很多种不同哈。所以我对这个没有非常深入研究哈，跟其他长老可能对这个比较有研究。对，针对这个问题来说哈，时代论他们认为是因为已经不在律法时代，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遵循律法哈，所以他们有这个反律法，产生这个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哈，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他这边讲的，他这边用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这个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可以接受基督为救主，但是不需要接受基督为主啊。基督是我们的 Savior， 但是不是我们的 Lord， 他不掌管我们的生活哈。所以呢他们去教导说，如果一个人祷告接受有祷告觉知祷告了哈，接受基督了哈，即使他没有像我刚刚讲的，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见证哈，没有任何这个归正或成圣的迹象啊，这个人还是会得救的，这个人还是会得救的哈。然后这是我们的信条所警惕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信心呢，他们认为哈啊，称义但是不需要有行为哈，称义减掉行为，这还是他们认为还是真实，还是真实的信心哈啊。简单的说就是说什么，不管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义，还是这个反律法主义哈，这个时代论的，他们都认为在他们的眼中呢，基督的义不是称义的唯一的基础，基督的义不是称义的唯一的基础啊。那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基督的义是称义的唯一的基础啊啊，信心啊，唯独这个基督的啊，唯独相信基督的这个信心呢，就让我们称义了啊。那称义了之后，我们会在圣灵带领之下，我们会有行为的见证啊啊，这个行为。如果你不喜欢加号的话，你可以用一个箭头把它改成一个箭头也可以，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称义，以称义为基础，然后呢啊，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哈，让我们慢慢的啊，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我们能够越来越得胜啊，我们能够成长啊，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啊，等等等等哈。所以呢，这是很简单化的把这个两个对这个称义的哈，对两个称义的主要的啊主要的错误哈，在这边列出来。那明白这个区别，这两种错误哈，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哈，很多不同方，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但是呢，根都是这两个哈。那我们明白这个区别，对我们有什么帮助？OK， 信心是称义的一个工具。OK， 这个可以想一下叫什么？不是真正数学等号。那你说改成箭头，我说改成箭头。可以，你说感情头也不太行啊？
或者就是信心，我们认为的信心带来真正的信心，是我们可能会成立真正的信心的。
哎，如果把它改成方面的话，你后面可以说称义、信心、行为，这中间都是箭头哈，称义哈。啊，称义，啊，人家就不要这个封面了，明白 ？OK，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这个封面的话，我得跟肖丁这个数学博士啊，我课后跟他研究一下看。 对。是。
所谓时代论，你现在宗教，假设基督教里面，你把是宗教时代论吗？结果一个假，有没有？还是这个时代论这个理论？嗯，我很好奇，想知道前面都是很清楚先懂的，就是改革宗给我们感觉好看。
啊。时代论对这个当代的当代教会影响是很大的哈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这个美国的几个主要的神学院啊，其中之一是 Dallas 神学院啊， Dallas 神学院就是时代论啊，这个可能得肖丁还有这个聪明你们对这个教会历史啊，尤其当代的教会历史比较有研究的啊，时代论。我们今天这个比较时代论的主流的教主流教会，其实这么说，时代论是一个思潮，是一个思潮哈。所以，
要哪一个？就是我们做去做教会，或者是哪个教会思潮是你对我的？现在很多宗派都是教会思潮，到底哪个宗派是时代论？
嗯，这个有没有哪一个长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不敢，那谁敢研究？不然。那谁还知道？你看这么多教会，那谁知道呢？
对，
每个教会具体怎么样？
所以没有特殊的宗派是以这个时代论来当，就像你讲的中国改革宗这个信仰，
像改革宗也很杂，就是我们这个 PCA 跟
PCUSA， 对，改革宗不是长老会独有的，不，对，嗯。对，
也不能说他们错弄，其实他们也不一定就像这公司这样子，因为我所了解的，我福音派出来的，那我的信心不等于正义解行为。
OK， 福音派是一个更大的这个更 umbrella term， 我们也是福音派教会啊。长老会也是福音派的教会，福音派是一个广大的阵营哈，这个里面对，如果既然大家都没有这个身份，我说可以判断你，如果当你听到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啊，你就要开始，你可能就比较 alert 一点。如果他说我们今天已经是恩典的时代了哈，我们已经不是律法的时代了哈，那你就要看他下面怎么讲，就很可能会产生。反律法主义啊啊，那另外的反过来是哈、啊，律法还是重要的哈、啊，我们仍然要遵循律法哈 啊不遵循律法哈、啊，就不能够得救哈、啊，这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哈 啊这是我简单两句话，但他讲出来的话可能讲很多很多哈、啊，但是你如果你要注意到他的这个 foundation 哈、啊，他的 foundational statement 是类似这样子的话，就很可能是时代论。他把这个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上帝的救赎计划、啊、从今时到永远，从古到今、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以后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上帝在旧约，我们这前面几课看过了嘛，这个旧约恩典之约在旧约跟新约里面是不同的方式，但是呢是一个恩典之约，对不对？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啊，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要来，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所以他们得救也是因为基督，也是因为基督得救的。我们是回头看这个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改变的啊。那哎，这个
前几年就是有三种关于前几年有三种关于 一种就是啊，前手或前手。那我们后天的话，它可能叫无心跟后天，它可能叫前天根据比较如果信徒比较早的地方，可能会就是前天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在基督第一次到来跟第二次到来之间，它的世界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的，所以到了那个世界崩坏，有大灾难发生，然后基督还在，还有一个先知。啊，前先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在千年之前到来，那后先几年是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之后，这个世界随着福音的广传越来越，社会被福音改变越来越繁荣，所以在基督到来之前是，换言之，后千几年之前在千几年之后到来。那无谦的观念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字面上的理解。其实二十章的那个说到跟基督一同作王之前，它不是字面解释，这是一个比较释经啊。就是然后其实我们对，其实有好多问题讲清楚是比较一些释经基础的东西。
好，
就是这个一千年，这个千几年是基督的国度是已然未来的状态。简单说是这样。
这个。没办法一言以蔽之哈，所以这个或许以后的主日学哈，聪明的主日学可以这个在上面多花点时间哈。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本题哈。好，我希望我们对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哈，啊，今天能够帮助我们哈，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正确的认识哈，啊，合乎圣经的哈，对这个称义的这个教义哈。那时间关系，这个七跟八就请大家自己看啊。七呢，有把这个被动的束缚跟主动的束缚啊，比较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自己来看。
你那个，因为这里没有另外再说所谓的诚意，那你现在所谓的诚意跟诚意是一样的呢，还是说
啊，
还是说，因为我的了解，因根据我所接受的教导，也就是称义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的义给了我们，我们就称义。但是诚义呢，就跟诚圣是差不多的，是一生的过程。OK， 那诚圣到你最后完成了最后那个诚圣的阶段的时候，你就完成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然后没有讲到有关诚意，所以对这里的
对
所说的诚意是包括了诚意还是没有包括诚意？
没有包括诚意，不，这诚意这个怎么说呢？对，诚意。这个可能也需要其他长老帮忙哈。这个诚意，我所接触到的程序比较少用这个诚意这个说法哈。我们都是讲诚圣哈。那诚意就看这个是诚意，也可以基督是为我们诚意，基督为我们诚意完网上的姐妹弟兄姐妹，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诚意哈，称呼的称跟这个诚意哈，完成的诚哈。这个
灵魂是什么？
对，我
应该要先搞清楚灵魂是什么。
对，
从中文的话，
对对对，所以在人这边来，对我们人来说的话，那称义跟诚意哈，称义跟诚意是不是？诚圣跟诚意是对我来讲是一样的哈。好，但是如果你要说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哈，那个诚意的话。那就跟这个诚意就不一样啊啊，那个甚至跟我们的诚意没有关系。我们的诚意是基督诚意为以基督诚意为基础。对。对，基督成就了上帝的公义啊，那是在基督这边的诚意的话，那就跟成圣是完全不一样。
有中文叫做基督诚意吗？
对，没，基督没有这样讲。
对啊，
对，
所以你用这个就很好。OK， 我对不起，我讲的太直接了。我
个中文的字从来没有接触这样的时候就很难。
OK， yeah。
所以需要知道它是从英文怎么样过来的。
对。
不然的话很难办。
英文应该都是 justification。
应该都是 justification。哦、oh, ，OK，OK、okay. okay.。
如果根据那个简单化，那就不是太完美的东西，就是进行加行文，所以它变成了长，因为它再加上行文的部分来融入一个。
OK， 对，好，
对，没有关系。
对，
那我想是我们最主要还是。如果以现在我们来说的话，那就以称义跟是。
对，对，跟就对，跟这个对这个对整个救赎论的这个理解的话，并没有这个并没有任何 confusion。对哈，啊，这个成圣啊，成圣是。
从基督角度看，他成圣，成圣，他成就了意义，所以他就成就
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对，成为我们的荣耀 ，OK， 成为我们的智慧 ，OK， 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十一点四，起来，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便预定了使所有的选民称义，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就为他们的罪死了，又为他们的称义复活了，虽然如此。但是他们一直要到上帝所预定的时候，圣灵确实将基督的救赎施行在他们身上，才得以称义啊。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意思应该很清楚啊。下面这两段就解释得更清楚哈、啊。他说这个部分所指说是称义在某个意义上，在某个意义上已在永恒当中发生了哈。啊在于上帝不便于主权的预定要救赎选民哈啊，这个称义哈是上帝啊在亘古以先啊就有的旨意哈、啊，要救赎我们哈、啊，要救赎我们，然后要让我们称义啊，所以他说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在永恒当中已经发生了，就是啊，如果以这个父子灵来说哈、啊，这是父神啊。在另一个意义上面哈，在客观的历史当中呢，因为基督啊，因着基督为选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实现啊，好，这是子啊，灵就是圣灵，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圣灵将基督所买赎的救恩应用到上帝每个儿女的身上的时候而实现啊。他说在这里要强调就是这个第三点，就是所谓称义的主观性啊。对我们每一个被称义的人来说哈，我们在永恒里面就已经在基督里面哈，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哈啊，所以我们的称义哈，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在永恒里面已经实现，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哈，因为上帝所计划的一切就是事实哈啊啊，但是呢，这个基督要为我们哈。要为我们在实际上所成就的工作呢，却是在历史的，在客观的历史里面，在真实的，在两千多年以前这个时间啊，真实的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哈 啊，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讲到 timing 啊 ，timing 啊，第三个 timing 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啊，这个对我们的主观的经验来说哈、啊，这是。当圣灵哈啊、我们常讲到这个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哈啊那个时候哈啊我们在我们身上发生哈是。然后他说这个下面这一段哈这个下面说我们了解到三一上帝为隔在救赎之功当中的三重划分的重要性哈。他说假如过分强调圣父的预定之功哈。就会导致片面性的永恒称义论啊，这个会导致我们否认选民在某种意义上在救赎的有机施行，在这个圣灵把这个 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之前哈，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的罪恶当中，我们是上帝啊，我们是上帝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啊等等啊。如果你过分强调哈，过分强调这个永恒哈啊预定，哇哈，就会产生在这个上面哈，这个就会出了问题哈。过分的强调基督在预定时间的救赎之功哈，而疏忽称义已经是上帝主权性不变性与不能取消的预定哈，因此是必然的，因为上帝的预定哈，因为上帝的旨意啊，因此是必然的哈，在某种意义上在永恒当中已经是真实的哈，已经是真实的啊。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这一点的话哈，会导致我们在新旧约之间做出割裂性的划分啊。哦，成为就产生这个旧约圣徒是靠行为得救的，叫靠行为的意思就是靠守律法得救，就会出现这种看法啊，认为旧约时代的选民呢、啊，是他们是遵行律法而得救的啊，靠遵行律法而得救的啊。好，另一方面他说，如果过分强调圣灵在称义上的工作，忽略选民是上帝永恒所爱的。以及基督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已经为所有选民满足了上帝的公义，这会导致这个阿米念派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天主教哈，他们所强调的信心与善行为称义的原因啊，也导致什么，导致上帝的恩典是可以抵抗的，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行为，没有这些行为的话哈，这救恩就 不成就了哈，我们就不得救啊。好，下面真的我们自己看哈，我们再来看这个 11.5 称义与赦免。对， 11.5 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继续赦免已经称义之人的罪，虽然他们永不会从称义的地位堕落，但他们可能因犯罪而遭受上帝如父一般的不悦，致使他的脸不再光照他们，直到他们谦卑自己，承认罪行，恳求饶恕，更新他们的信心和悔改啊，用我们这个信心和悔改啊。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他们引用这个 Robert Shaw 哈、啊，他的解释，他说称义是一次性完成的啊。称义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我们残余的罪哈、啊，可以使我们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啊，我们会遭到着上帝哈、啊，像个严父一样的哈 啊，上帝对我们所犯的罪哈、啊、不悦哈、啊，而且呢，会在现实当中受到上帝的管教啊，受到上帝的管教啊，但是呢啊，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里面哈、啊，上帝继续赦免已经称义的人的罪啊，已称义的罪啊。好，最后再来读这个 11.6。 来，旧约时代的信徒称义与新约时代的信徒称义在这些方面都是一样的啊，就好像他们当初他们期望这个，他们 expect 我们会有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些讨论，会有这些 confusion 啊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在这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最后定了一个这个，最后定了一条哈、啊，就很清楚的讲哈、啊，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的信徒称义在这些方面，在所有的前面提到这个五条哈、啊，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哈、啊，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哈、啊，没有分别。好。最后的十分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二章哈，十二章只有一条，所以不用怕啊，我们可以讲十二章只有一条。好，来，12.1，一起来，上帝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并为了他将得儿子的名分的恩典赐给一切称义的人，他们由此而被归入上帝的子民之列，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和特权，有他的名字写在他们身上，领受那赐人儿子名分的圣灵， 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得以呼叫阿爸父，并蒙受他如父一般的怜悯、保护、供给、管教，永不被撇弃，且受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并承受应许，为上帝永恒救恩的后嗣。永恒救恩的后嗣啊，这个最近小组在查这个神的故事哈，这个在那个慈爱的神那课里面哈，有一点讲到说神爱我们哈，神爱我们，按照慈爱的神那课里面讲到这个神对我们的爱哈，神居然会这样爱我们哈，这个是非常让人惊奇的，非常让人惊奇的哈。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哈，得儿子的名分，这个也可以被翻译成被立为后嗣哈，被立为后嗣哈，啊。那这个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哈。那我是想到什么，想到这个是真的是神会这样子爱我们，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真是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法官哈，称义，我们刚刚讲到称义就是被法官宣判我们罪嘛哈，是啊，一个法官宣判一个罪犯哈，不单宣判一个罪犯无罪哈，他把他释放了，而且怎么样，而且收养他做他的儿子，啊，这个法官能够赦免这个人，这个他的罪啊，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啊，很大很大的恩典啊。那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哈， 为我们死哈。那上帝其实可以停在这里，对不对？那上帝更进一步哈，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子哈。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看这个给我们带来是多么大的福分，多么大的福分哈。这是我们非常 astonishing 哈，我们如果你仔细去想哈，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非常不可思议啊，一个上帝居然会爱我们这个卑微的人到这个地步哈，到这个地步，不单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子哈，收纳我们他的儿子哈。下面第一点讲到这个什么，讲到这个王牧师在这边有一个也是哈，这个收养这个词 adoption 哈，这个十二章就是 adoption 哈，收养这个 adoption 这个词有时候翻译为立誓哈，就是立誓就是法，也是另外一个法律的名词啊哈啊，成为这个被立为后嗣，就是有继承权啦啊 啊，你是这家的孩子哈，你可以继承这个产业哈，你成为他的后嗣哈。所以他这是注重他这个司法性哈，那有时候翻为得儿子的名分哈，乃是注重他的后果。我们得儿子名分，我们进到神的家里啊，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哈啊。所以呢，他说这个，看这一点的最后面两行好了哈。他说最后面三行，他说称义是讲述我们在上帝身为审判者面前的状态哈。而立誓是讲述上帝作为我们的天父的关系哈。第二个呢，称义纯粹是宣告性的，但是立誓不只包括身份的改变，也包括本性上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改，我们的生活的改变。我们进到神的家里，我们不单只是被释放无罪而已，我们进到神的家里哈。所以他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立誓横跨称义、重生与成圣三大教义啊。啊，再来看这个第三点哈，看第三点，他说这个就如称义得儿子名分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是原本我们无权得享的特权啊。现在上帝赐予我们，原本我们与上帝为敌啊，现在不止与上帝和好，而且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约翰哈，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说哈，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好啊，下面这个最后这一点哈，他用一些经文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既然被上帝收纳为他的儿女哈，我们就啊，这字句打错了哈，我们就得享所有上帝儿女的特权啊。他下面举了一些例子啊，比如哈。我看这个的时候想到，哇，我们真的是 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得享上帝的这个特权啊，这个 privilege 有这么多哈、啊、这还不是 exhausted list 啊啊，他举出了七个方面。父垂听并回应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成为上帝，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哈、啊、而享受的啊，这个成为是他的儿女的特权啊。父垂听并回应我们的祷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内心可以确信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此可以肯定上帝要像父一样哈、啊、来爱我们，来呵护我们。他成为我们的天父，他不单单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啊啊，比我们肉身最伟大的父亲都更伟大，更慈爱啊，更有能力啊。我们可以肯定上帝要像父一般的爱跟呵护啊啊，在苦难的时候有上帝如父一般的怜悯啊，像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啊。好，第四个方面，在现世与灵命的灾害之中哈、啊、上帝自始至终如父一般来保护我们啊，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上帝像父亲一般预备我们身体与灵魂所需的一切啊。马太福音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好，当我们偏离正道的时候，上帝像父亲一般来管教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啊。有确定的权柄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度啊，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他成为基督成为上帝的长子，他成为我们的兄长，这些都是非常就是不可思议的。好，我们居然会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居然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成为上帝家中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啊，上帝没有任何的，有必须要这么做哈、啊！他根本不需要，他不需要救我们，但是他不单单救我们，而且也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子啊！好，这张就是在这边啊。那我们今天可能可以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一些问题的讨论，好吧？这两张对我们的信仰哈、啊，跟我们的生活哈、啊，都是很有切身关系的哈、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讲成圣哈、啊、的基础哈、啊、的基础。第三章开始讲成圣哈、啊。
我常在想那个所谓的后世。我们这上帝讲的后世跟我们所认为的后世不太一样，我们的后世就是说要长辈去世了以后，我们的后世才继承，但神不会死的，对，神不会死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后世。我当时在想后世跟儿女的差别，对，因为上帝不会死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但我们又是神的后嗣，那儿女很容易明白，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后嗣 ，OK。那我的看法就是说，是不是，譬如说，父亲去世，父亲把家产就分给他的下面的人 ，OK。那也就是说，这家产呢，要等父亲去世以后。但上帝这里所说的后嗣呢，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他的后嗣，我们已经享有神他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也是已经赐给我们了，是个这样的解释。
对，对，
一个成
性上的改变，其实可以也请他很健康的我们的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万有的关系，意思是可以万有在上面的，我们会呢最终的，回头的例子，简单的说，但这个就是百通的人，圣，我们不但是跟上面。得到确认，得到不光是如果时代论或者是什么工商啊，会有这种回到部落前的思维，但基本上是
我们领受了一切的基业。有关这方面的经文也很多哈，新约的经文啊啊啊，我用这个来回答你啊。浪子回头那个故事里面啊，那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哈啊，那个大儿子就是误会了这点啊，误会了这点。你看那个后来这个父亲怎么样回答那大儿子？他说：“你跟我在，我有的都是你的。”他却认为说，好像他这个。啊，所以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就是我们成为我们原来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哈、啊，是耶稣基督哈、啊。那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我们被他收养成为上帝儿女。但是在很多方面来说，我们就得到了所有一个儿子所当得的一切。我们都有了，换句话说，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跟基督一起。所以这边为什么说跟基督同坐后嗣，就这个意思哈。啊，对，
属灵历世也是后嗣，所以我们因此被他上帝动
嗯哼嗯哼。对，这个这信条本身呢、啊，有句话说有他的名字写在他们身上哈、啊。这个我相信是根据这个，可能是根据启示录来翻译的哈、啊。那但是一个更我们更容易明白的翻译是啊，归入他的名下。我们啊，因为我们被归入上帝的子民的行列，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和特权啊，就归入他的名下啊，我们成为。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就如女儿有丈夫，丈夫在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呢，他这里第四节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到从此里面。那这里呢讲到我们的在律法上呢啊，那这个就成为一个称义的一个基础。然后刚刚那个传道也讲了，那罗马书第八章里头也这样说哈，第八章十九节，受到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受到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死绝，那叫他不死了。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这里也放进来了。
嗯，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看到劳苦到离去。二十三节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看的。得着儿子的名分，事实上是得着了，但是还没有全然的得着，要等到啊，真得万物跟着我们，就得到得享上帝儿女之有。所以这几观点把它连在一起，就回答你了。说这个啊，死了才成祭，啊，我们在律法上死了。称义的一个位置出来，这里从这里 start off 的 benefit 的阴性都是如同，那么最终的这些荣耀的一个真理得赎的这方面，继续的说，那万物一同看，
那时候就完全了 ，OK。所以我们领受的基业，我们在基督，我们在圣里面的，我们领受的基业，今生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我们今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到最终要被成全，要被成全啊！好，以致得救哈、啊。那彼得里面讲的以致得救也是讲到我们后来哈、啊，我们要完全啊，完全被成全的时候啊，不是指的我们领受救恩啊，所以。啊，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这个中文的翻译，有时候翻成同样的，但实际上原来原文不是同样的字哈。那有时候会造成一些 confusion 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是。
对这个神的光照，对信心的回应，人所做出的这个反应，当然最终也是出于神。但是这里强，我们这里强调这个信心的，这个人完全那么没有这个主动回应。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就感觉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方面是再解释一下，这个信心到底在哪里？或者人凭着对神的光照做出凭着信心做出回应，这个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凭着信心做回应，那个信心已经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你才会有这个愿意相信的这个回应。
但是在那个人听完福音的一刹那，他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
在那个听到福音的那一刹那，他没有这个自由可以做选择。如果他没有，这是我们上次有先讲的，对，同样一篇道，那个布道会上很多人听到哈啊啊，没有蒙拣选的哈，他没有这个自由来选，他就不会选择，他不会选择相信的，一直到上帝重生了他，啊，他才能够听到，所以他被重生之后，他那个信心已经是他能够相信，他那个信心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
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自己平时老说这个 free will 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已经是上帝的
信心。哦，不是，啊，我们今天这个。可能上一堂你没有你 我们讲那一堂的时候你不在哈，你回去仔细看一下这个第九章，如果你没有拿到讲义的话，我们这边第九章讲义可能还有啊。论意志的自由哈，这边讲了很多，很清楚，对。
上周来的
OK 那我们上周那是上上周上上礼拜讲的，对对，第九章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我可以请问您再帮你听一下哈，第九章
我都拿了，
都拿了 OK 好，你去看一下第九章论意志的自由里面有讲到，对，里面有很清楚的讲到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哈，对，
没有人的话如果刚接触的我们一般讲，我要来复印他，我也复印他。原来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说，神改变我们的心意了，我们的心被他改变，就是自恋那样。像上次接触他来讲，他自己见证，就是说，原来我们就认为基督徒这行人啊，或者像教会这些人都是这个心灵有问题。那后来我们心意改变，哎，好像说啊，他们也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自己也被改变了。我发现，我说，相信还是有上帝的。后来相信自己也是罪人，就是这种被他改变了，这个就是上帝救恩了。当然我们被他改变了呢，我们才能真相信。然后我们只要讲出这个，想要说都得改变。当然，神学上他更系统化呀。但实际上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如果不让我们心里做工，我们心要被他改变的话，不会。不会真心相信，所以我们一般，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信心实际上也上面给意思，他现在我们心里动工，他不动工呢，我们不会，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刚开始接触的话，我可以认为你们这些人好像有点问题，
对，但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假象，不管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呢、啊。都是有自由意志，都是有自由选择的。我们都是根据哈，我们得救前，我们根据我们认为最好的，我们做最好的选择哈。我们得救之后也是按照我们最好，只是这个什么是最好的，这个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按照我们最好的来选择哈。我们还是有这个自由意志来选择我们认为最好的。那个在得救之前得救之后都没有改变，上帝不强迫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对，他感动我们是在我们心里动工啊，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我们那时候我们才会选择相信。好好，对，好，时间到了哈，好，我今天请崇明传道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Thank you.